宏康科技带您深入科技的世界。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Kiva。今天的内容比较扎实，怕大家听我一个人讲话会睡着，所以呢找了 YY 一起来当主持人。
嗨，大家好，我是 YY。
欢迎欢迎。那请问 YY，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
今天的主题是次世代通用记忆体的明星选手是谁呢？广受期待的 RRAM 电阻式记忆体，原文是邀请到成功大学微电子工程研究所的王永和教授来撰写的哦。
谢谢王教授。今天的内容呢，会跟大家介绍记忆体元件的发展现况跟 RRAM 的技术。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好的。大家应该都知道啊，这几年物联网、行动装置、高速电脑和智慧汽车等产业发展得非常快速，大幅推升了 AI 还有边缘计算等巨量运算架构的应用需求。也因此呢，记忆体产业势必是进入到了需要开始寻求新兴替代技术的时候了。
那在这些高阶的记忆体应用，究竟是谁会被替代呢？
既有的高容量储存元件，例如 DRAM 和 NAND Flash，在耗电量跟资料存取的速度上都已经跟不上现在需求的脚步了。而且随着半导体制程啊，线宽微缩已经超越了14奈米，还有电晶体的发展主流也牵引到了 FinFET 或是 GAA 等先进结构。原本长期应用在 CMOS 晶片上的嵌入式 NOR Flash， 碍于快闪记忆体缩放限制的问题，已经无法跟上 SoC 晶片整合制程的发展要求，因此呢，必须要有全新的嵌入式非挥发性记忆体技术，才能够搭配下一世代以先进制程制造出的 ASIC 和 MCU 哦。
没错，过去几十年来，在各国的合力开发之下，已经慢慢成型的次世代非挥发记忆体技术，包括了铁电记忆体 FRAM、相变化记忆体 PRAM、磁阻式记忆体 MRAM 以及电阻式记忆体 RRAM 等等。这些候选的新兴技术不止读写速度都比 NAND Flash 还要快1000倍以上，还能够在耐安培的极低电流下操作。那这边也跟大家简单的科普一下，记忆体主要分为两大类，有挥发性跟非挥发性。如果把电源断掉之后，里面存的资料就消失不见了，就是挥发性记忆体。我们常听到的 DRAM 就是属于这种哦。
那非挥发性记忆体就是相反的意思咯。
没错，
指的是当电流关掉之后，记忆体内的资料不会随之消失。在这么多样化的次世代记忆体技术当中，非挥发性的电阻式记忆体 RRAM 被业界认为是目前最有机会成为次世代通用记忆体的选择。那是因为它具备了读写快速、低耗能、结构简单、资料储存时间长、重复操作的可靠度佳，还有成本便宜等等优点。哇，我光一只手都数不完耶。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目前有最多的研发厂商正在投入，不过目前都还处在开发阶段而已。
没错，不过业界普遍认为啊，随着 AI 的急速发展，一定会带动 RRAM 在未来3-4年内快速成长。那有些听众可能就会好奇， RRAM 是不是最近才出现的技术啊？
其实不是哦。RRAM 最早起源于1960年代，当时的研究学者 Hickman 发现，氧化铝材料经过电压或是电流的操作之后，电阻状态会因此而改变。那我们知道啊， RRAM 的主要结构就是金属绝缘层，金属就是两层金属中间夹着一个绝缘层。那它原理透过施加一个电压或是电流来改变元件的高低电阻状态，达成数位讯号储存的效果。后来其实也有发现，氧化镍、氧化钛、氧化哈这些绝缘体材料也都可以用来作为 RRAM 的中间绝缘层哦。
那再来讲讲 RRAM 的物理机制。目前比较受到瞩目的是灯丝理论，普遍认为它的操作方式是在一开始的时候给予元件比较大的外加偏压，让氧化物绝缘层内部形成导通的路径，这个时候绝缘层会变为低阻态，过程中通常需要限制电流，避免电流过大反应剧烈使元件永久崩溃，这个步骤称为 forming。
接着呢，再以元件偏压控制氧离子和氧空缺负荷，使导通路径阻断，进而从低电阻态回到高电阻态，这个过程称为 reset。
如果再次给予小于 forming 所需的电压，就可以将阻断的导通路径重新连接，从高阻态再次回到低阻态，这个步骤称为 set。
所以只要来回操作 set and reset 就可以完成 RM 的写入和抹除咯。至于读取的话呢，主要是借由一个微小的读取电压来判读不同的电阻值，借此判断数位讯号0和1。
那 RM 依照阻值状态变化的不同，可以区分为阻丝型与介面型。阻丝型 RM 在上下两电极之间有一个连续传导路径，也是目前的 RM 在各种传导机制中比较受到大家认同的类型。
介面型的 RM 则是透过施加外部电压，使绝缘体层中形成氧控缺和载子电荷，进行电子传递，让它的阻态改变。当氧控缺或是载子电荷变多，电流就会增大，因此呢，元件电极间的绝缘体层面积大小其实也是会影响阻态变化的哦。
没错，那刚刚 YY 也有提到说 RM 的主要结构是金属绝缘层金属，在理想的结构中，中间的绝缘层在施加偏压时并不会有电流经过，不过实际上当元件受到过大的电场或温度比较高的时候，载子就能在绝缘层中移动传导，而有漏电流的产生，进而读出高阻态。
哦，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来说说电流在绝缘层间移动的传输机制了。主要可以分为六种。第一种是欧姆传导机制，主要是以位在导电带的自由电子还有价电带的电动当作载子的传输机制，材料中的载子受到外加电场的作用而移动，再来进而产生了电流。
第二种是消积发射，一般金属跟绝缘体的接面会存在着能障高度，它指的是绝缘体电子亲和力跟金属功函数之间的差值。当施加电场时，电子通过金属表面产生镜像电荷，会使能障高度下降，然后透过热激发影响就可以越过能障高度。
第三种是法兰克普尔发射，这个传导机制跟你刚刚说的消积发射有一点类似，都是受到外加电场影响，使电子因热激发而获得能量，让载子能够因此穿越能障高度。不过不同的是，这时的能障高度指的是在沉积绝缘体或半导体薄膜时，薄膜产生的悬浮件或是缺陷，这些缺陷会在靠近价电带或是导电带的边缘形成缺陷能接。而这个缺陷能接到价电带或导电带之间的差值，就是法兰克普尔发射所需要越过的能障高度。载子因此能越过这个比较低的能障高度，跳到价电带或是导电带，进而由导带传递产生电流。
第四种是跳跃传导。如果薄膜之中含有许多连续缺陷存在，会在绝缘体中产生连续缺陷能接，这时不需要将电子激发到导电带，而是由彼此相近的缺陷能接进行跳跃传递，进而产生电流。当缺陷彼此间距越小，电子跳跃能接所需的活化也就越小。
听起来很像小时候有玩过的那个小朋友下楼梯，就是电子可以一阶一阶的跳过去。
有有有。
好，那我们来到了第五种穿隧传导，主要是当外加电场过大时，两侧的电压差会更大，使绝缘体能带变薄，电子就可以直接穿隧过绝缘层来到另一侧而产生电流。
最后一种是空间限制电流传导。当绝缘体单边或双边形成欧姆接触时，电极能不断地提供载子，当接触电极把电子注入到绝缘体或者是半导体的传导带时，由于载子的注入速率大于负荷速率，电荷会在绝缘体内慢慢累积，进而影响电流流动，这就是空间限制电流传导了。
记忆体为了要提高基体电路上的密度，发展出了一种排列结构的方式，称为交叉阵列。这种方式呢，虽然拥有比较高的组成密度，但是同时也会产生一个很大的问题哦，就是会产生潜行电流，造成在读取特定元件状态时会受到临近元件的影响，进而导致状态误判，就像隔壁的坏同学一样。
太坏了吧，那要怎么样才可以解决它呢？
这种坏同学当然不能纵容啊。 ARM 元件呢已经发展出了很多种架构来解决这个问题，其中包括了 ARM 与电晶体组合成的 ETER 架构，或者是由 ARM 与选择器组合成的 ESER 架构。 ETER 架构因为结构很简单，而且相容于现今的 CMOS 制程，所以非常的受到重视，目前已经大多用在嵌入式记忆体上，而且跟微控制器相互结合还可以提升效能哦。
好的，我觉得今天的资讯量真的非常大，听众的脑容量应该也差不多到极限了。那我们最后来做个小总结好了。
好，太好了，我刚好也觉得有点口干舌燥。结论就是啊，目前全球的记忆体市场虽然都还是以 DRAM 和 NAND Flash 为主流，但随着半导体产业持续往更小的技术节点迈进，大家都面临到了尺寸萎缩的挑战，什么东西都要做得越来越小，所以因此在高速运算的进阶应用上也会遇到阻碍，因此大家才会急着要找到解决方案。
那 ARM 跟其他的存储技术相比，在功耗跟速度方面都具有优势，而且它的结构特别简单，电阻材料也可以采用半导体制程通用的二元金属氧化物，像是二氧化钛、氧化哈、氧化镍来制作，所以呢也具有低成本的特点。
看来之后 ARM 是真的很有机会可以快速崛起，成为之后记忆体市场的主流技术耶。
没错，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边结束，如果大家喜欢这种深入的知识内容，欢迎留言告诉我们，让我们知道你没有听到睡着哦。
也要记得帮我们留下五星好评。
没错没错，
另外呢也可以到我们的 YouTube 上面去看看有图片辅助的版本，尤其是刚刚电流传输机制那一段啊，会更好理解哦。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